好，这一堂主日学的时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其实是仆人式的侍奉，或者是说仆人式的领袖都可以。其实我这个题目，你们印上去的，我稍微改了一下，就叫做，就因为描述这段经文当中一个做仆人的君王，因为我最近几年都在到处帮忙做所谓这个同工的培训。同工的培训当中，我们都知道很多人都在侍奉神，而且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也都是在侍奉神。但是我还是说，前一堂我也说过，神不是看我们外表，乃更加是看我们内心。我们可能在外表可以侍奉得很好，或者是很有成就等等，但是我们是靠着什么来侍奉？我们的内心究竟有多大的这个改变？其实侍奉的本身就是让我们能够学习成长和改变的机会。那我以前带领同工的时候，我在教会有很多同工我都跟他们讲，年初也讲，年尾的时候也讲，跟他们做总结的时候也说，你们这一年可能做了事情做了不少，但是你们学到了多少，改变了多少。因为对我来讲，如果生命不改变，他的侍奉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改变的。所以今天我就借着这一段的故事，也是我觉得蛮应景的，今天是中秋节，而且这个正好是发生在中秋节以后这个十三章约翰福音十三章是要讲一个做仆人的这个君王，或者是为人洗脚的我们的耶稣他是万王之王，来到这个地上成为仆人让我们能够今天学了以后，真的是我们侍奉的就是做仆人式的侍奉，我们是做教会领袖的，那能够呈现出一个所谓叫做仆人式的领袖这个词，这个有的时候好像是有点矛盾的，仆人式的领袖，因为这个世界和我们的圣经很多时候也是矛盾的，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心意更新的来变化，能够不断的可以来变化。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这个翻到这个进入这个正题，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相信是不是大家对这个故事都熟了，还要不要念一遍呢大家都熟吗还是念一遍好了，神的话语总会有帮助的，但我还是说你带着这个这个主题这个题目去念，就是怎么样能够来学习耶稣基督仆人式的侍奉，或者是说做仆人的领袖，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领导嘛这个所以但是他怎么来为人洗脚呢？我们可以就究竟学到一些什么呢？好，来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祷告，就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把水倒在盆，就起泥土的脚，并用自己所梳的手巾擦干，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你若不洗你的，你就与我无分了。”洗你的脚吗？没事，答案没事。耶稣说：“你们都是干净的。”耶稣说：“没事。”
就又说一下，就你让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我说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如此洗脚。我不能大于主，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好，停在这里。我觉得想从三个方面来学习这段的经文，学习我们主耶稣的这个榜样，好使我们真的是能够做一个仆人的领袖，或者是仆人式的这个侍奉。首先，我觉得在这里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就是一个爱的侍奉，就是我们侍奉的动机是爱。我们这些同工弟兄姊妹在这个地上，其实目的就是要来服侍啊。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来服侍人，他讲得很清楚。那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这个门徒，在圣经当中，我觉得神已经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榜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约翰啊，很细腻了做了一些的这个描述。我觉得约翰福音好，就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一些描述都很细腻，而且蛮仔细的，或者你可以这样讲啊。你看到耶稣基督要洗要洗门徒的脚的时候，是第四节怎么描述？他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我刚才说过，你要像看电影一样，一幕一幕，你有没有看到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拯救我们的神，他去为人洗脚的这个动作是多么的熟练。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所谓仆人式的服侍，不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的，不是说因为啊，这个基督教里边讲究做领导的就是要做仆人，所以我就是要去做一做，绝对不是。这是一种生命的流露的，否则约翰不要这么细腻的描述，就是说他站起来洗门徒的脚就好了。他为什么你看要怎么样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给门徒洗脚。如果是你我的话，也要去照搬去学的话，你可能做了这样那样就没有做啊。这个就是我觉得神让我们能够看到，当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心态，这里面的东西是首先的。你里面是一个谦卑服侍人的心，那你这个动作做出来就是很自然。否则的话，你说要去演一下，你知道在国内有太多这种所谓叫做明星的举动，或者是说中央领导人啊一起要去做一件什么事情，大家好像穿着什么衣服，其实在那里你知道都是去照个相的。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个网上看到跟中国乒乓球队也一样要植树，说哇十几个人围了一棵树，就这样在敲，这样做这个动作。我说那么小的一棵树要十几个人来来植吗？那为了是照一张相，就是这样啊。因为他也希望能够有这个形象，但是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一个侍奉神的人来讲，这不是一个所谓叫做仆人的形象而已。你就是仆人，是生命。你如果是才去学的是不行，做不出来。这个是我说过，这个我蛮喜欢煮饭，或者是招待人吃饭啊等等这些。如果你不熟练的话，你一定是不是筷子忘了放，或者是汤里忘了放盐，这是一定的啊。因为我碰到这种事情太多了，这个你熟练的话会井井有条。你到一个人家里去做客，你就可以看得出他这个方面到底是做得怎么样。所以耶稣，我觉得约翰在这里他很细腻的在这里这个描述了，其实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仆人。 我们如果要来侍奉神的人，后面讲这个学生不能高过老师，我们就是仆人，不是领导，领导是其次啊，同工是其次。虽然我们是有这个头衔，你知道教会为什么要有头衔，要为了这个职位吗？是方便我们更好的去侍奉。简单的讲，就是给我们这个机会，更好的能够去侍奉。就像前面我讲的，神给有些人很多的钱，就是给这个人很多的机会，更好的来服侍神。道理就是同样的，同样一样的。当然，教会当中还有一些教会的次序等等这些，但是我们侍奉的这个心态，就是需要一个仆人的心态。所以我说，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讲的很清楚，看中他说就是来服侍人的，是有一个目的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目的，有一个爱的驱动的一个目的，就是来服侍人。那我们这些追随神的，就是要来服侍。那耶稣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这个为门徒洗脚的举动呢？那其实在前面啊也描述到了啊，第一节他说逾越节以前，你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在中树节和逾越节之间呢，就这个礼拜啊啊，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侍奉的动机就是爱，没有别的。很多时候我觉得侍奉甚至是一种被动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使我来侍奉神。侍奉有的时候太主动变成一种冲动了，就会变成是这样，而且有的时候就是用比较喜欢用人的方法去做了。如果你是心中有爱侍奉的话，那你能够持之以恒，能够不断的能够去侍奉。如果你心中没有爱的话，可能只是一时的，最多一年两年，到时候就不干了，因为你碰到的难处太大了。有的时候会觉得教会做事要比公司做事难多了啊，难不难？难，难多了。但是我还是说，这是神给你成长的机会啊！你越是碰到难，不要怕，神给你成长的机会。我说雅各书，你遇见百般的试炼，要以为大喜了。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遇到百般的困难，你要高兴，你要来拥抱它。原文当中这个以为大喜了，就是来拥抱，要来欢迎，因为你说好机会，我成长的机会到了，就是这样。所以操练我爱你爱的这个时间到了，这个机会到了。因为你没有在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你以为你有爱，你以为你有信心，但后来间你发现，哦，我的这个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就没法成全完备了。其实原来是假的，像假钞一样是假的，只是自己以为是有了，那在这个药包里，但是没有。所以其实我们侍奉的时候，在这里神告诉我们啊，让我们能够做一个仆人式的侍奉，主要的就是要用爱来侍奉他。其实这个就是侍奉的品格和侍奉的工作的一种的对比啊。我们有的时候很注重侍奉的工作外表的啊。我以前怎么讲？那稍微讲一下我的历史。我是在哥伦比亚神学院念神学念了三年 MDF 的时候，念三年的时候，从第二年开始我就在那里牧会的。如果你了解哥伦比亚教会的话，现在教会也不错我就因为那时候牧师走了，没有牧师，我这个神学生临时当抓差就做了一边念书一边就在那里牧会，而且很感谢神。那个牧会你从外面的成绩讲起来，你可以说是很好。我接上的时候，教会只有三个同工四五十个人聚会教会。等我两年以后走的时候，教会有同工我已经不知道了，有很多同工，而且因为我很注重培养同工门徒训练等等这些，然后有120人，而且教会又开始扩建了，因为坐不下了又扩建，在这个地皮当中就扩建。但是我后来就没有看到过扩建的这个教堂，还没有回去过那我就到罗省基督教会，就是在 LA 那里这个聚会。所以那时候其实当时的教会很想要我留下来，留在那里继续帮助他们，因为人都看外表的啊，两年人数能够翻倍，那这个牧师是很了不得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心里我深深的知道，我不会牧会，那我只会讲道， 我只会搞一些治理行政，那治理是我的强项啊。讲道也是后来神加给我的这个恩赐。我其实这个人个性很不喜欢讲话的，不喜欢讲话的人没法讲道，说实在。但是因为教会需要嘛，后来慢慢就操练操练学，神也给我讲道的恩赐。那但是我深深知道我不会牧会，我觉得光讲道、光搞一些行政治理、开开会。当然有一个我一直觉得我做的不错的，就是门徒训练，我到现在还在带，我做 mentor 啊，带很多很多人啊。那但是我觉得不会，尤其是有一样东西我一点也不会，就是关怀。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冷心，就是说这个怎么讲心比较冷啊，这个不会。所以我觉得这样做下去不行啊，而且尤其是探访，你说我在两年的牧会当中，我大概最多探访过五次。传福音做过很多次啊，个人布道做过，但是会友的探访我两年当中做过五次，这算什么牧师啊？我自己我觉得我都不合格啊。但是人都是看外表，所以我后来跟他们讲，我一定我不做，而且我要去找一个老牧师好好跟他学一学。我觉得很感谢神，神给我预备了在加州罗圣基督教会，你可以说是很好的教会。而且这个老牧师的最大的恩赐就是关怀，他能关怀到什么样的程度呢？你去跟他握手，你就觉得被关怀到了。那有一个我以前的会友在点头，你看，这个不是夸张的啊，这个绝对不是夸张的。他跟你握手，你就觉得他在关怀你了。这个实在是，你讲用属世的话讲，这个功底很深啊，是吧？但是从属灵上来讲是什么？是内心。只要有一个会友生病了，他真的是心急如焚，真的是心急如焚，就是这样。所以我一开始我说我是一个很冷的人啊，其实他姓罗，现在过世了，4年前过世。他有一次我刚去的时候嘛，因为我想跟他学这个关怀嘛，他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我跟他一同去探访，去医院啊，在路上他就跟我讲，他说李邓，他说有的人反应是说你心很冷，他说你到底有没有去关怀人啊？我说有啊，他说你是怎么关怀的？那我就说这样这样探访啊，这样这样这样去做。他说不对不对不对，他说你关怀之前你有没有祷告？我说我也有祷告，谁不知道关怀之前要去祷告嘛？我们都做过。然后他继续问是说你是怎么祷告的？那我就说那这还有什么祷告，当时为病人祷告了啊。他说你要先为你自己祷告，他说你要祷告求圣灵让你能够知道现在这个病人他所 suffer 的，他的这个心境是什么样，他的感受是怎么样，你要能够体会到。祷告的时候，当你能够祷告的时候，能够体会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去真正到他的面前去关怀的时候，你这个关怀就不一样了。 People can tell， 他说我真的是跟他学很多这种东西，神学院学不到的，神学院学不到的。这个就是他内心就是有这个爱，他爱羊群，爱弟兄姊妹的这个心。很多例子我没有时间举了，我在他身上实在是受益很多。你说讲道，如果客观的讲，可能我讲的还比他讲的好，我不知道我的会友同意，我想他当然也会点头。做治理，那可能我做得更好，因为我这是最主要的这个强项。那但是牧者的心肠，这个牧者就是做牧师，你就是要牧者的心肠，很简单，就是你做什么，不是说你手上的做一些的事情，讲道也好，或者探访也好，这是牧师的工作嘛，啊，就要去做，这是外表的工作。但你的心，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的挣扎？他们可能很长的时间没有读圣经了，他们很长的时间就是好几年做礼拜就坐在这里，你怎么去鼓励他们，使他们同样在属灵上冷心变成热心呢？这个我觉得你如果没有一个怎么讲，一个牧者的一个心肠，一个 其实真正就是内中的这个爱的话，你没有办法能够成。你如果你现在问我有没有关怀的恩赐，我觉得我没有。我虽然学了很多，虽然我可以说我做关怀，现在做关怀可以比大部分的牧师要做得好。那我这个绝对，我讲到喜欢很直接的，我觉得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这个，但是我觉得我没有，神没有给我这个。关怀的恩赐，我说我以前不会喜欢讲话，后来神给我讲道的恩赐，那我承认我就有了，我知道这个事情自己知道的。有没有关怀的恩赐？没有，但是神赐给我一个关怀的心，神赐给我一个牧者的心，神给我很多的爱。所以我讲道的时候为什么这么激动，其实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的个性是很内向很理性的人，我就巴不得众弟兄姊妹真的是能够在属灵事情当中能够不断的长进，不断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脚步实在太慢了，真的是生命有改变。教会当中所看的不是人到底有多少，建筑物到底有多好，是要看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改变了，这才是满足耶稣基督的心。服事的果效最终将以是否你效法耶稣基督的爱来衡量的，因为我们手中所做的这些东西都要过去的，天地都要废去的。但如果你心中有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的怜悯，耶稣基督的温柔，这些你要带到天上去的。这个就是耶稣在这里为门徒所做的榜样，一个爱的服事。无论你在教会做什么，做什么样的位置，你更加要加倍的要爱弟兄姊妹，要来服事弟兄姊妹，为弟兄姊妹来洗脚。这就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当耶稣要用爱的服事来服事这些门徒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挑战，或者是说你们看到了一个拦阻啊！你要知道，做神的工作，我刚才问了嘛，教会这个侍奉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教会侍奉跟在外面做事比起来呢，可能教会要更难一点。是啊，这当然的事情，这是一定的。你看耶稣做事还有人拦他呢，是吧？那更何况我们呢？你可以看到一个拦阻。啊，这个拦阻，我觉得这个彼得啊，完全表现出他的个性出来了啊。这个别的人可能也看不惯，那怎么能够让这个夫子来洗脚呢？啊，都不敢吭声。但这个彼得无法无天啊，就不知天高地厚的，就很大胆的就跳出来了啊。爱到彼得的时候，彼得就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然后彼得还不甘心，他怎么讲？他说，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你要知道，其实啊，圣经当中有两个字不能放在一起的，一个是主，一个是不啊。彼得是犯了这个大忌，怎么能够跟主讲不呢？能不能？他是主啊，你怎么能够说不呢？而且他还说什么永不，他说永不啊，这个你看多坚定啊，哎，这个坚持。彼得为什么这样？其实我觉得彼得所表达出来的想法也是我们一般人的这个想法。其实这个你稍微去想一下不难，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不难，因为这是属天的意思和属地的人的想法起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冲突。彼得的问题是十二个门徒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而且不难理解，就是说，因为一般在我们的社会当中，一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老师就是教学生的，学生要为老师服务。刚才比如说泡杯茶啊，或者等等这些，这是常理，这是常理。那君王当然要受许多人是来朝拜的，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吧？ 都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好像是反过来，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是绝对不行的。那你看，人的想法和神的想法是一个180度的一个大转弯，而且是起了冲突，因为直接耶稣要来洗这些门徒的脚，门徒不干啊，或者说彼得他不干，就直接而且大声的把它讲出来了，因为这个事情是实在不可思议了，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边侍奉会这样的难，因为我们的观念还是用了世上的很多的一些的观念，平时我们所有的价值观和做事处事的方法，在教会里边还是在教会里边这样的用啊，也没有很好的去思想，觉得这是很自然吗？应该是这样或者是怎样。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不是，不是，其实这个是一个观念上的一个很大的冲突，因为这个世界就是时代就是吹捧高高在上啊，然后我们需要能够往上爬啊，但是耶稣基督却说你要为首的首先就是要做仆人，这是天国的履历啊，跟地上的方法不一样，跟地上的这个价值观世界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做一个仆人式的领袖，你首先要你从这个观念上要做很大很大的这个改变，要说观念上有所很大的改变，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完完全卑下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里描述耶稣，其实我很喜欢的这段经文，我用这段经文讲过很多的道，在不同的这个场合当中我觉得这就是耶稣基督谦卑的榜样，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这句话有的时候很难翻，什么意思？虽然中文翻过来了，但是很难理解。这个意思就是简单，我喜欢白话的来翻，就是没有牢牢抓住自己应得的东西不放。他配得称赞，他配得敬拜，他配得颂扬，但是他这些都不要。他可以，但是他没有抓住啊，不以神同等为抢夺的，抢夺是有抓住的意思，没有抓住说我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这个，那你如果跑到地上来还要这个的话，那就没法做这个事情救赎的这个事，他完全放弃，然后诚心卑微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谦卑的榜样。我有时觉得我们中国人学一些东西有的时候也受文化的影响，比如说我刚才讲这个谦卑，我们说仆人式的侍奉你一定要谦卑嘛，你如果不谦卑没法跟人洗脚，是吧？一个骄傲的人能跟人洗脚吗？能会给人洗脚吗？可能洗你也带有很大的这个目的啊，不良的这个目的动机在这样做的。那谦卑我们到底学了多少呢？那我讲个例子好了啊，这个谦卑啊，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们受中国文化影响，没有正确的去理解圣经当中所讲的这个谦卑骄傲啊。我们中国人知道礼仪之邦，骄傲是很不好的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那究竟什么是骄傲呢？什么是谦卑呢？啊，我跟你简单的，我看安波这个楼上阁楼上有乒乓桌，还没跟他打过。哈哈哈哈，可能我要比他打得好，我忘记有没有跟他打过。如果跟安波打乒乓啊，打我直落三局啊，11-1、11-2、11-3把他打败了，是吧？然后他说：“哦，李东啊，这个你实在是乒乓打得很好，我不是你的对手啊。”那我就说：“是啊，你这个差远了，还是回去跟你太太好好再练练，跟我打吧。”你就会觉得怎么样？这个李牧师很骄傲，是吧？这个李牧师很骄傲。但我要问你，我讲这个话正确不正确？是这个事情吗？是这么一回事吗？那你为什么说我骄傲呢？因为我有傲气，讲话的这个口气啊，因为中国人讲究这个东西在什么场合你应该要怎么讲等等这些，所以我发现我们都比较注重这是傲气哦，你很 arrogant 啊，英文叫做 arrogant， 这个很不好，觉得这个是骄傲 arrogant 很不好啊。 那中国人是讲究的谦卑又是什么呢？我再给你们举两个例子啊。如果一个大画家画了一幅画，你说某某画家大师啊，你这幅画实在是画得很好，标准答案应该是什么？你就说哪里哪里，是吧？哎，即便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画，你也要这样讲，因为不要流露任何的什么傲气。那可能有人他说这里这里，虽然外面说哪里哪里，但心里边很骄傲了，你根本不知道啊，就在这里啊。有人称赞你的儿子啊，说哦这个很聪明很能干或者怎么样，哦犬子啊啊是朽木不可雕也哈 古代就是都是这样讲的哈、因为要客气一番，要不要让人觉得自己很高傲或者是等等这些。所以中国人觉得能够把这个高傲消除了，我就是一个比较谦卑的这个人了。我发现深受这个影响，深受这个影响。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的榜样，腓立比书第五章那里显出的这个榜样，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把他的一切的权力尊贵地位全都放下，并且来到地上取了仆人的样式，死且死在这个羞辱的十字架上，这才是真正的谦卑。真正的谦卑是放弃，真正的谦卑是牺牲你小我来成全这个大我。你要知道这个我刚才讲腓立比说这个第二章那段里边讲到这个谦卑这个字，它的字根什么意思嘛？它的字根就是一座高高的大山最下面的这一条山脚，这一条叫做谦卑，你能理解吗？我觉得希腊文有的它就像中国典故一样的，就是说他要成全那座大山能够对人更高，但是他甘愿就是做最底下的这一层，没有他这一层可能这个大山也不存在了，来成全别人，来帮助别人，来服侍别人，这就是真正的谦卑。我觉得我们中国基督徒要好好的学习，我们不仅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还改变这个文化。虽然我这样讲这个话有的时候有点怎么讲气短呢，我觉得这个 好遥远还是怎么，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不做，我们下一代还要做，下一代还要做，但是应该我们这一代能做多少就是努力能够去做，不仅我们自己改变，社会要改变，其实教会也要改变。教会真正这个很注重生命的改变啊！你要想想看，每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很注重一个人的生命的改变的话，教会就大不一样啊！如果两个人吵架，你只解决他吵架说谁对谁错就算了，那这个生命很难做改变的。吵架的时候就是一个好机会，你就要去改变他们两个。尤其是这个做长老的或者是做执事的，首先要跟另外一个人要道歉。尤其是如果你是我最 close 的朋友的话，我就是说你就先要主动的把你这个 part 先做好了，谁叫你是我牧师的好朋友呢？你就是要去做，因为你要做我的好朋友，我就要更多的帮助你，这是为你好，不是说撸撸平这事情就算了，好下次后来又来了，就是到生命改变了，你就会发现也许下次还会来，但是他就知道我怎么样能够去面对这个事情。这个才是教会我们应该所要做的，是同工所要做的。所以我从来不会接受或者是愿意只是停留在解决一个 surface 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会 try， 当然成功不成功在神的手里，这样的话我们人才会改变，这样的话我们教会才会改变。所以不要怕教会当中有什么矛盾，有什么也不要怕，你工作当中有碰到什么困难，或者就是改变你的时刻到了，我们生命的改变的祝福的这个时候到了。那门徒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有冲突，这个世界的观念跟属灵的观念冲突在一起了，因为这个我说这个世界是这样，但神让我们能够来学习，像罗马书所讲的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世人能够看到我们不同，将荣耀都能够归给神。那后面约这个是约翰福音十三章后面一点所讲的。其实什么任何位置啊 头衔啊等等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啊，其实这些东西只要能够完完全全的放下了，其实都一样。我说这些其实是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位置上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是神给我们这个机会。你就知道一个比较理性比较内向的人，这个和比较感性一个外向的人流眼泪的方式也不一样。我常常觉得眼泪是往里边流，会是这个 anyway 好，那时间要很快了，我讲最后一个方面。其实这个方面也是这个很重要哈。我们看到当彼得拦阻，但是耶稣就解决了他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说我若不息，你就与我无分了啊。其实这句话呢，体现出耶稣这个用以前刚才我说是用服侍来领导嘛，或者仆人式的这个领导嘛，其实在这里反映出另外一方面啊，用领导来服侍，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理，如果你不按照真理做的话，那你就跟我无分了，其实就是这个。所以一个带领的人，那我下午会讲到，就是说你要坚守这个真理，要知道真理是什么，这个是不能任何的妥协的啊。所以耶稣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彼得知道了，就听了，知道哦，有那么样的严重啊，那这是一定是真理。而且这里也反映出就是彼得的信心，因为耶稣说你如今你不知道，后来就什么必明白。信心就是还没有你完全明白的时候，你就照着去做，这就是信心啊，这就是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在教会当中。那我做教会 consultation 做了5年了啊，帮助教会设立 bylaw 啊，然后 structure 啊等等这些。虽然每个 bylaw 都不一定一样的，因为我觉得每个教会都不一样，有它的 unique 的这个地方，但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有长老的功能，有执事的功能啊，教会的纪律，团队的侍奉啊，这些都是基本的这个 value。 这是你可以说我的 value， 这个我觉得任何一个教会组织当中都要把它体现出来。还有一个需要体现出来的就是会众的顺服，就是下级顺服上级，这个很简单，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就是当然大原则上是违背圣经你不需要顺服，在一般的事情当中，因为我们尤其是我们知识分子为主的教会都以为自己的想法都很好，那如果你争来争去弄到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完啊。我以前教会初初开同会也是这样，为了搞一个布道会，到底要给牧道有多少奖学金，不是可以讨论多少个小时，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的经历。后来我就讲了，我们花2-3个小时在讨论要不要给牧道有奖学金，然后要不要开这个布道会啊，要去开这个布道。那我们花这2-3个小时，我们这十几个同工一起出去传福音好了，更加值得，多10块钱20块钱差不了什么嘛。那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可以解决。这个有的时候就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顺服的问题，也是一个啊，就是你怎么看重一样东西。所以我觉得彼得，我觉得虽然他有的时候大大咧咧，或者是很大胆或者怎么，但当耶稣这一讲，他就马上顺服了，我觉得很好，而且可能顺服了过头了一点，因为他说什么，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侍奉神也不要走在神的前面，是吧？你就紧跟着神走就可以了。好像是一个插曲，很好笑，很有趣的。好，那时间关系，我就稍微跳一下，跳到这个大的句号和这个后面。接下去就是前面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这个目的就是一个爱的侍奉来服侍人。第二个我们看到这个拦阻，这是神的旨意和人的想法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冲突啊。下去我觉得神给我们留下了命令，神给我们留下了命令，就是要我们去做，也是同样给门徒留下了命令。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中树节以后，逾越节快到了， 也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间到了，他马上就要到父那里去了。你知道这个时候千头万绪千言万语要讲，很多的时候事情要布置要安排，走了以后福音怎么办呢，怎么传呢，等等，这些门徒好像还没调教的到位啊，有多少的东西要做要讲啊。但偏偏耶稣就是做了这件事情，你要知道这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当然我还是说约翰福音很好，一般它是加叙加意，一般是描述的，后来就有命令啊，就有这个论述在这里了。大句号后面第十二节，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其实我觉得在这里首先啊，这个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好，或者是说给我们的一个教训指示吧，他就是教我们是说你们要彼此的洗脚。他说我想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父子，称呼我主，你们所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父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这是神所给我们留下的命令，就是让我们能够甘愿做仆人，让我们能够甘愿做仆人。然后接下去强调是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第十六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我觉得耶稣在这里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就是我们要去行，要去行，要去行。我们听了很多的故事啊，对门徒来讲也看了耶稣基督为他们洗脚的这一幕，亲身的，而且经历到了，不仅看一个个洗脚，也洗到他的这个脚下，他也经历到了。然后耶稣站起来就说，你们要去行这事，就是做仆人，甘愿能够去做服侍的仆人，因为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最后他特别给我们鼓励，他说你若是这样去行的话，就什么，就有福了，这有福了啊。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太想这个事情，有福了，我觉得神啊也好，耶稣那个保罗也好，常常会用比较是我把它叫做什么牧师官来教导，或者是来鞭策，来提醒弟兄姊妹更好的尽心竭力的来侍奉，来追求。同样也是一样，他说你如果学习耶稣基督的榜样的啊，这个谦卑的侍奉神的人，这个人就有福了。如果我在这里假设一下，如果今天耶稣不是这样做，稍微反一下，他坐在桌子上是说，哎，我们的脚都脏了，我的脚也很脏，谁愿意来为我洗脚？你愿意不愿意啊？我相信彼得冲第一，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愿意落下，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洗脚的话，我也会冲在前面。我相信我们再多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愿意去为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来洗脚的。但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怎么跟我们讲？你如果坐在中间的，你们中间的一个小子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神的爱的服侍的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我觉得也不用再多讲了，其实我还有很多可以讲，我不用再多讲，就是这么简单。神今天在辅导你，无论你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岗位，你就是要有一个仆人的心态去服侍，你内心要有爱来服侍他，而且你要边服侍，你自己的生命要不断的来长进。好，时间到，我就停在这 我们就一同低头祷告好了啊。主，我相信再多的话没有办法将你的信息能够讲得透彻，但是主的灵你是深透万事的，你也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求你的灵此时此刻就在我们心中来动工。我们在这个爱的服事上，仆人式的领导上，我们应该如何向神来回应？主啊，愿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同工，不是白白的只是表面的来侍奉你，而是真正用我们的心来侍奉神，来侍奉教会，来侍奉每一个弟兄姊妹，让 CCMC 这个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爱的大家庭。当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从上到下他所遇见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有主的爱，他们就可以是说，这里有神，我愿意来这里。主啊，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